在去往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列车上，哈利波特总是感到忧心忡忡。他对洛恩说：“
洛恩，我敢说，我一定会是班上最差的学生。”“
哎，不会的，有很多学生都来自麻瓜家庭，可他们学的也很好，我相信也会是最好的。”
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列车已经驶出了伦敦。这时候，他们正沿着遍地牛羊的田野飞驰。他们沉默了片刻，望着田野和草场从眼前掠过。大约是12:30的时候，过道上咔嚓咔嚓传来了一阵响亮的嘈杂声。一个笑容可掬、面带酒窝的女人推开了隔间的门，说：“亲爱的，要不要买车上的什么食品呢？”哈利早上是一点东西也没吃，他听到这个问话一下子跳起来，洛恩的耳朵又涨红了，他嘟嘟囔囔地说他带着三明治。哈利就来到了过道里。在德斯里家的时候，哈利从来没有一分的零用钱买糖吃。现在呢，他口袋里装满了哗啦哗啦响的金币和银币。只要他拿得了，他要买一大堆的火星棒。可惜呀，车上没有，车上只有比比多味豆、吹宝超级泡泡糖、巧克力蛙、南瓜馅饼、锅形的蛋糕、甘草魔棒，还有一些哈利从来没见过的稀奇古怪的食品。于是哈利就一样不落的每种都买了一点，付给了那个女售货员11个银几克和7枚青铜纳特。罗恩直勾勾的看着哈利把买来的食品抱进了隔间，一下子都倒在了空座位上。
哈利，你饿了吗？
哦，我饿坏了。
罗恩拿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纸盒，把它打开，里面装有4块三明治。他拿出了一块说：“
我妈妈总不记得，我不爱吃罐头、咸牛肉。”
哈利拿起了一个馅饼，
洛恩，跟你换一换吧，来，来吧。哈利，你不会喜欢吃这个的，真的太干了。我妈妈没时间，你看，我妈妈同时要照顾我们5个呢。
来吧，来一个馅饼。在这之前，哈利没有分给过别人任何东西，其实也没有人跟他分享。现在呢，跟罗恩坐在一起，大嚼自己买来的馅饼和蛋糕，边吃边聊，哈利感觉好极了。哈利拿起了一块巧克力蛙，问罗恩：“
洛恩，这些是什么？他们不会是真的青蛙吧？”“
不是，你看看里边的画片。哦，我还少一张阿格丽巴呢。”“
你说什么，洛恩？”“
啊，你当然不会知道了。巧克力蛙里面都附有画片，你知道，可以收集起来，都是些有名的男女巫师。
告诉你，我差不多攒了500张了，就是缺阿格丽巴和波特米罗。”
哈利打开了巧克力蛙，取出了画片。画片上是一张男人的脸，戴 戴一副半月形的眼镜儿，长着一个歪歪扭扭的长鼻子，银发和胡须披垂着。画片的下边的名字是阿布斯·登布利多。
哦，是登布利多。
哈利，你可别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邓布利多。给我一个巧克力蛙好吗？说不定我还能拿到阿格丽娃呢。谢谢哈利。
哈利把画片翻过来，读着背面的文字，上面写着：阿布斯·邓布利多现任霍格沃茨校长，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巫师。邓布利多广为人知的贡献包括：1945年击败黑巫师格林德沃，发现龙血的12种用途，与合作伙伴尼可罗美在炼金术方面卓有成效。邓布利多教授爱好室内乐及石柱滚木球戏。哈利读完了，又重新把画片翻到了正面。他吃惊地发现，邓布利多的脸竟然不见了。
怎么？他不见了？论，他不见了！
哈利，你当然不能希望他整天都待在这里。就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不过，我又拿到了一张莫加纳，我已经有6张他的画片了。
给你吧，你可以开始收集了。
罗恩的眼睛盯着一堆没有拆包的巧克力蛙。
罗恩，你自己拿吧。可你知道，在麻瓜世界里，人们一旦被拍成照片，就永远保留在照片上不变了。
是吗？
怎么？那他们就一动不动了吗？
哎呦，这可太奇妙了。
哈利眼看着邓布利多又溜回到了画片上，还朝自己微微一笑。可罗恩的兴趣在于吃巧克力蛙，而不是看那些有名气的男女巫师的画片。可哈利却怎么也不能把目光从那些画片上移开。他一下子不仅有了邓布利多和莫加纳，而且还有了汉基斯、阿布瑞克、瑟斯、帕拉斯和梅林。最后，哈利总算是勉强自己不再去看德鲁伊特教女教徒克里奥娜了。然后他打开了一袋比比多味豆。罗恩警告哈利：“
哈利，吃这个你要当心，他们所说的多味啊，你知道意思是各种味道一应俱全。吃起来呀，不仅有巧克力，薄荷糖，橘子酱，一般的味道，而且还有菠菜，干儿和肚的味道。乔治说有一次他还吃到过一粒带着干鼻的牛的豆子呢。
罗恩说着，捡起了一粒绿色的豆子，仔细的看了一下，咬下了一点。
咦呀呀呀，你明白吗？这是牙豆。
这包多味豆让他们俩都好好的享受了一番。哈利吃了吐司、椰子、烘豆、草莓、 还有咖喱、青草、沙丁鱼等各种口味，甚至还勇敢地舔了一下洛恩连碰都不敢碰的一粒奇怪的灰豆。原来呀，那个豆是胡椒口味。这个时候，在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显得更加的荒芜，一片整齐的农田已经消逝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树林、弯弯曲曲的河流和暗绿色的山丘。又有人敲他们的隔间门，以哈利在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擦肩而过的圆脸的男孩走了进来，而且满脸的泪水。
对不起，我想问问，你们看见我的蟾蜍了吗？
哈利和洛恩都摇了摇头，那个男孩就大哭起来。
我要把他给弄丢了，他总从我身边跑掉。
你别哭，他会回来的。
是啊，那么要是你们看见了，就把他给我。
那个男孩说着就走了。洛恩说，
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着急。我要是买了一只蟾蜍啊，我会想办法尽快的把它弄丢，越快越好。哎，不过我既然带了老鼠斑斑，也就没话可说了。
老鼠还在洛恩的腿上打着盹儿。
哎呀，我这只老鼠说不定早死了。反正死活都一样，我昨天试着想把它变成黄色的，变得好玩一些。可是你知道哈利，我的咒语不灵。
哎，我现在来做给你看看，来。
注意了，
洛恩在他皮箱里摸索了半天，拽出了一根很破旧的魔杖，有些地方都剥落了，一头还闪着白色的亮光。洛恩刚举起魔杖，隔间的门又开了，那个丢蟾蜍的男孩再次来到他们的面前，只是这一回呀，有一个小姑娘陪着他来的。那个小姑娘已经换上了霍格沃茨的新长袍。
我说，你们有人看到一只蟾蜍吗？哪位丢了一只蟾蜍？
他的语气显得自高自大，目中无人。小姑娘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和一对大门牙。
洛恩说，我们已经对他说过了，我们没看见。
可那个小姑娘根本不理会，只是看着他手里的魔杖。
哦，你是在施魔法吗？那就让我们开开眼吧。
小姑娘说完坐了下来。罗恩显然是吃了一惊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那好吧。
雏菊、鲜奶油和阳光，把这只傻乎乎的肥老鼠变黄。
洛恩挥动着魔杖，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那只灰老鼠斑斑还是灰色的，还在那儿呼噜呼噜的睡得正香。
你肯定这真是一道咒语吗？哼，看来不怎么样。
是吧？我在家里试过几道简单的咒语，只是为了练习，那都起作用了。我家没有一个人懂魔法，所以当我收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，我吃惊极了，哼，但又特别的高兴，因为我的意思是说，据我所知，这是一所最优秀的魔法学校，所有的课本我都背了，当然我只希望这能用。啊，忘了介绍了，我叫霍米，顺便问一下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罗恩·威斯莱。
我叫哈利波特。
啊，真的是你，哈利波特？哦，你的事我全都知道，当然我额外还多买了几本参考书，嗯，有《现代魔法史》《黑魔法的兴衰》《二十世纪重要魔法事件》，这几本书里都提到你了，哈利波特。
提到我？
哈利突然感到了一阵头晕目眩。天哪，你居然会不知道？要是我呀，我一定想办法把所有提到我的书都找来。哎，你们俩知不知道自己会分到哪个学院呢？
哼，我已经到处打听过了，我希望能分到格兰芬多，都说那是最好的。我听说邓布利多自己就是从那里毕业的，不过我想拉文科罗也不算太坏。
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最好还是先去找找那位的蟾蜍吧。哎，你们两个最好赶快把衣服换上，要知道我们大概很快就要到了。
小姑娘说完，领着那个丢蟾蜍的男孩一道走了。
不管分到哪个学院，我都不希望跟这个小姑娘分在一起。
罗恩说着，把魔杖扔到了旅行箱里。
这个咒语没用，都怪乔治，是他告诉我的。我敢说，他呀早就知道，这是一发哑炮。
罗恩，你的两个哥哥都在哪个学院呢？
嗯，格兰芬多。妈妈和爸爸以前也是上这个学院的。如果我不去那个学院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呢。我并不认为去拉文科罗就特别不好，可想想看，千万别把我分到斯特莱林学院。
那是……对不起，我是说，那是神秘人待过的地方吗？
不错。
罗恩说着倒在了座位上，显得很沮丧。
你看罗恩，我觉得斑斑胡子尖的颜色变了。
哈利想把罗恩的注意力从学院的事情上转移开来。
你的两个哥哥既然毕业了，现在他们都在做什么呢？
哈利很想知道巫师从学校毕业以后会去做什么。
查理在罗马尼亚研究龙，比尔在非洲替古灵阁做事。哎，哈利，你听说过古灵阁的事吗？预言家日报上都登满了，不过你跟麻瓜住在一起，我想，你不会看到这份报纸的。有人呐，试图抢劫防范高度严密的地下金库呢。
哦，真的吗？那后来怎么样了？
什么事也没有呗。正因为这样，才爆出了一件大新闻呢。
他们没有被抓住。我爸爸说，显然只有功力最高强的黑巫师才能设法摆脱古灵阁的追捕。不过他们什么也没拿走，怪就怪在这儿。
当然了，每当这类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就人人自危，人们担心事情背后有神秘人指使。
哈利在脑子里反复琢磨着这件新闻。每当提起神秘人，哈利就不寒而栗。他认为这也许是出入魔法世界的必然感受吧。但是比起先前能毫无顾忌的直呼伏地魔的名字，现在可不如当初好受了。
哈利，你喜欢哪一支魁地球队？
哦，对不起，我全都不了解。
什么？
哦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这是世界上最好玩的娱乐了。
接着，罗恩就滔滔不绝地讲解四支球、七名队员的位置，绘声绘色地讲他跟几个哥哥去看了几场有名的球赛，并说等自己有了钱，要买一把自己喜欢的飞天扫帚。当洛恩正好讲到球赛最精彩的地方的时候，那个隔间门又被推开了。不过这回进来的不是丢失蟾蜍的男孩纳维，也不是霍米，进来的是三个男孩。哈利立刻就认出了中间的一个，正是自己在摩品夫人长袍店里遇到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男孩。那个男孩怀着比在对角巷时大得多的兴趣，直盯着哈利。
是真的吗？整个列车上的人都在议论纷纷，说哈利波特在这个隔间里。这么说，那就是你了，对吧？
是的，我是哈利波特。
哈利说着，看着另外两个男孩，他们俩都是矮胖墩儿，而且长相特别的难看。站在小白脸的两边，一边一个，简直啊像那个小白脸的一对保镖。
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克拉布，这是高尔，我嘛叫马尔夫，德拉克马尔夫。
童话系列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一部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的故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欢迎听众朋友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我们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节目编辑叶咏梅。
文明使用手机。